今天是父亲节，要分享跟父亲有关的信息，也在这边祝大家父亲节快乐，父亲们辛苦了，辛苦了。其实仔细想想，在这个时代做父亲是不太容易的哦。我在小学的时候开始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做心好男人，心啊，好男人还不够，心好男人哦。那个时候，相较于我的父亲，甚至我的祖父一代，妻子也好，在家庭里面好，妈妈，开始这个地位啦，得到重视，然后他们的成就也被人看到，所以越来越多的妈妈会选择出外工作，所以就不只待在家里而已了，而是他们在经济上也更加独立啊。所以既然妈妈在家的时间少了，所以新好男人对爸爸的期待就是，哎，你要做新好男人的话，花在家里的时间要更多了。那当然这个是父亲有当父的责任啊，在家庭本来就应当要有他的角色，他的位分。那特别基督徒的丈夫，基督徒的弟兄们呢，我们在家里一方面我们有心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做一个好爸爸，做一个好丈夫啊，带领这个家啊。那另外一方面，其实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要面对的整个世俗的潮流给家庭带来家庭的影响哈，又特别的困难。整个大环境实在是对于整个婚姻也好啦，家庭也好啦，甚至这个孩子啊，我们下一代他们同龄的，他们开始对性别啊产生了这个扭曲啊，很多的教导都是跟圣经的价值观的教诲是完全两极化的，所以。特别在作为一个属灵的父亲哦，就是在家里面属灵的这个领袖，真的要格外的辛苦哦，不单单要做新好男人哈，还要帮助子女来抵挡，也包括自己哈，怎么样来抵挡这个世俗的洪流，免得受到影响，然后也包括在我们的下一代受到影响，所以，父亲的担子确实是挺重的，所以在座的做儿女的们的哈，我们要特别。向我们的爸爸妈妈表达这个我们的感恩之意，感恩之意。那确实啦，这我相信这也是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的心意，要让弟兄要让做父亲的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力。那所以既然是神的心意呢，那我们就努力来回应神。神怎么样教导我们，神对父亲的期待是什么，他给父亲的使命是什么，担子是什么，那我们就按着神的心意，我们顺服在神的心意里头，那我们神就会祝福我们啊，帮助我们能够活出这个蒙福的道路。好，那今天的信息之前我们一起来 祷告、啊。天父，我们要来分享你的话语了，主啊，我们特别感恩，让我们可以在祷告的时候称你为我们天上的父。特别在今天我们分享信息分享话语的时候，也帮助我们看到你如何要透过圣经让我们认识你，认识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父亲，是创造宇宙的神，也是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神，让我们珍惜这样成为你儿女的身份，用你的话语来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也顺服在你的权柄之下，也帮助在座的我们每一个家庭的父亲能够有从属天来的智慧能力帮助我们在家庭里面扮演好父亲的角色。谢谢主，祝福以下的时间，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那今天一开始我呢，还是会从这个神的话语面分享基督信仰的神，那从他的眼光来看，那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原来是有这样一位愿意做我们在天上的父来向我们说话。那父亲的这个角色，当我们读经久了之后，其实可以慢慢发现，哎呀，我们都是在听这位天上的父亲来向我们说的话。那也因此之故，我们可以明白，哎，这位父神向世人启示的话当中，我们要看到人所身处的一个光景。那因着看到人的堕落，所以我们要从福音来看到盼望。我想虽然今天是父亲节，围绕这个父亲的主题，但是 前面这两个部分呢，作为即便是我们还不是父亲的，或者是身为妻子或者是姐妹的，其实我们都可以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到益处。当然第三点会特别 specific， 从比较应用的角度来看给父亲们的一些忠告。那一开始我们就从神的话语 来开始。当我们打开圣经，渐渐熟悉了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认，就是说我们是在听，是在看这位天上的父向我们所要表明的他想要跟我们说的话，这样的意味。那从耶稣亲自告诉门徒，也是教导我们的祷告，说你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们的名为圣。这个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跟神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不单单是只有圣子耶稣可以称天上的神为父，我们也可以称天上的神为父。那把神看作，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在向天父祈祷；当我们在读神的话语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在聆听天父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所以今天无论是任何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无论是我们自己来自于怎么样的一个家庭，或者是即便我们现在父亲已经不在我们的身旁了，或者曾经父亲在我们生命当中，他在某一个时段是缺席的，你对父亲的印象不是太好，或者是他带给你怎么样的影响，其实我希望各位都能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神，而且这一位神他愿意来做我们的在天上的父亲。只要我们愿意祷告，只要我们愿意打开圣经，我们可以知道是有这样的一位父亲要时时刻刻来向我们说话，也时时刻刻能够聆听我们向他的说话，也就是祷告。当我们在生命当中最脆弱的、最软弱无助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我们生命当中最需要安慰、引导、保护的时候，这位神是不会缺席的，是永远会在我们身旁，即便是我们走到人生的低谷，他也不会撇下我们、弃我们于不顾。当我们在人生道路上走失了、迷失了、迷茫了，神这位天父会用慈生爱所将我们引导牵引回来。而当我们一旦愿意回转走向他的时候，他在远处望见，就会敞开的双臂等着你回到他的怀中，并且紧紧的帮你拥抱住。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位天父，这样一位爱我们的天父。但是同时后，我们也不要忘记神的话语同时告诉我们，当我们执意偏行己路，这位父亲他也会出手管教我们，也会出手要我们回来。因为这位天父他不但不会放弃我们，他也不会放纵我们，他是完全的圣天父，在他里面有完全的慈爱，同时在他里面有完全的公义正直。他的管教总是背后总是出于他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保护。那这些都是透过圣经来让我们知道，神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跟他这样的一个关系，他是我们天上的父亲。那各位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啊，慕道的朋友，约翰福音里面话这样说，凡接待耶稣，接待他是指耶稣，就是信耶稣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原来基督徒所相信、基督徒所在敬拜、所在侍奉的这一位神，他愿意和我们有这么一层的关系，他愿意做我们的父亲，我们可以成为他的儿子或者是女儿。这是一种骨肉至亲的关系，更甚于人世间这种亲生孩子的关系。那这是神要我们认识明白的。我们可以在世间来寻找看看，有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或是在其他信仰里面，他们所谈论的神、他们所信奉的神、他们所愿意相信敬拜的神，是愿意和他们有这样父亲儿子或者是父亲女儿的关系。即便是有的话，他们愿不愿意能够有如此亲密的，是亲自来拯救你这样的一层关系。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当我们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的时候，这是神要赐给我们有无比荣耀的一个尊贵的这个身份，就是成为他的儿女。那因着我们能够拥有这位天上的父，我们要知道我们拥有了永远的依靠，永远的盼望，而且我们要时常回到天父的面前来聆听他向我们说的话，以及来向他说话。那讲完这个天上的父，我们要看到圣经让我们讲到很多地上真的是成为人父亲的故事。同样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父亲的故事，整本圣经提到的人物啦，名字也好，绝大多数都是父亲的。这让我们对于父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他的重要性，无论是在家族里，甚至宗族，甚至一个整个国家当中，圣经里面有讲到做族长的啦，领袖、君王的啦，先知、祭司、使徒等等，很多都是做父亲的，包括像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整整族长到摩西也好啦，做领袖的大卫、君王等等。但是当我们在看他们这些做父亲的这些角色的时候，很难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办法挑剔的这样子一个这个父亲的榜样，总是可以看到一些他们也曾犯过的错。好比说亚伯拉罕呢，他在不但在埃及人面前、法老面前说谎，说他的妻子是妹子，没想到这样也影响到他的儿子以撒，也同样犯同样的错。大卫他为了这个爱到别人的妻子，对乌利亚犯下的恶行之后，也受先知的责备，并且看到他如何对后代、他的子孙、儿子、子孙子，这在造成的影响。那这些例子，虽然我们可以从圣经当中很多做父亲的角色来看到父亲的重要，但是我们确实也可以从他们很多这个当做负面的教材来提醒我们，来帮助我们不要犯同样的错，以免我们影响到我们的后代。那所以在这边我想特别让在座的父亲们，我们真的不要轻看父亲的角色。透过圣经的启示，透过神的创造圣经整个铺陈记载的方式，我相信神对父亲有着很特别的心意，是和妈妈、是和母亲不一样的。对于自己的家庭，特别是后代、自己的儿女眼中，父亲的分量是特别不一样的。同样一句话从爸爸的口中说出来，跟从妈妈的口中说出来，对孩子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孩子们长大的过程当中，我们千万不要缺席，否则会带给儿女们很大的影响。那接着我要继续从圣经当中，等于说从圣经的一开始，在创世纪里面，从神造男造女这样的一段记载开始说起。那毕竟做父亲的角色其实就是从家里面开始养成起的。那家庭，讲到家庭，我们当然不能离开婚姻。那一般而言，讲到这个创世纪一章二章呢，很常听到牧师讲的都是 讲在婚礼当中，讲到婚姻。在我还没有成为传道人之前我参加弟兄姐妹的结婚典礼呢我也都很珍惜牧师在台上为这对新人劝勉也就是正道的这个时间虽然我当时都是坐在台下，结婚的人也不是我，但是我还是能够借着信息当中来思考，来回想我自己的婚姻，包括我和妻子是如何在神的面前来持守这样的一个约的关系的。那同时也借着这整个婚礼的这样的神圣性，对于自己的婚姻、对于自己的家庭，包括对于自己的孩子，都会有重新的一些提醒。那现在我成为了传道人，虽然是在为两个新人证婚，但是我也用同样的心情来祷告，来预备我的信息，希望在场的不是只有新郎新娘也包括了已经结婚的家庭或者是还没有进入婚姻的弟兄姐妹，都能够有所预备，都能够有所收获。那我们再从创世纪看到神造男造女的时间顺序方式，其实可以看到是有所不同的。男人是先被造的那一位， 而且是用神用尘土地上的尘土所造的，而女人是后造的。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于是神让亚当沉睡了，然后取出他身上的一个肋骨，然后用这个肋骨造成一个女人。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男女的受造包括先后次序还有它的方式是不一样的。然后圣经说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觉得羞耻。所以就在创世之初，当造男造女而且设立婚姻的时候，也就将亚当夏娃这对夫妻他们之后对于要担任父母亲这样的一个角色，不单单是夫妻而已，也包括人要离开父母，将他们跟后来他们要繁衍的后代他们的子孙有了一个初步的定义，对于夫妻要先于父母这样子有一个传承。其实在这样子的神的心意在第一章也就很明白的表示了，当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掌管海里的鱼空中的鸟等等，接着神按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然后呢神就祝福他们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治理这地，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行动的活物。所以这边不但是让我们知道人的受造之初就带着这样生命传承的使命，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也就是神将做父母这个责任职分已经交付给了亚当夏娃。同时当然我们也看到他们有工作的使命，他们是要治理这地，神所创造的地还有地上的万物，那这个他们要负责管理。那男女的受造虽然是前面看到是有别的，但是在神的眼前因着都是按着同样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所以男女的地位他们当受到的尊贵荣耀的他们也是相等的。那时常当我在讲到婚姻关系的时候，夫妻关系的时候，都会讲到这几个对子哈，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婚姻，包括了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心一意，一生一世，还有一主一神。那这个是遵照神的心意，他设立婚姻时的这样的一个制度所整理出来的。那我也愿意不厌其烦的来向大家分享，特别给在座的爸爸们父亲们，这些信息这些观念呢，其实应当也是我们从小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不断的向孩子们分享传达的一个观念，什么才是合神心意的家庭，合神心意的男女夫妻关系。那并且不断要向他们传递这样的观念，也是我们和太太要在孩子面前所做的这个榜样。讲到一男一女的结合，刚刚已经提到是起初神创造的时候造男造女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心意，然后一夫一妻的尾声，其实刚刚讲到一些圣经的爸爸们之所以会带来很多不好的影响，其实就是在一夫一妻的这个观念尾声彼此的尾声上面出了差错，所以导致家庭的破坏不和，夫妻关系的不忠诚带来的影响。那一心一意的对待呢，则是从新约以弗所书那边讲到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所以这边的一心一意呢，假如要分开来讲特别对丈夫的话，是要对妻子的爱心妻子特别需要爱。那假如在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尽量把他当得到的爱给他，甚至舍己，包括我们自己需要做一些这个 deny ourselves 的地方，那么没有关系，既然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做丈夫的我们只要能够让妻子得到他当得到的那个爱，那保证我们的婚姻会过得更好。那同样对丈夫呢，做太太的说要妻子要顺服我们的丈夫，如同教会顺服主一样， 那丈夫他需要多一点的敬意，尊敬之意。所以这个意是表达他当得的，他在家里面应当要在孩子面前，在你面前得到那个敬重的这个敬意，我们把他当得的给他。那这样既然是神的意思，神的心意，那么保证我们家庭里面夫妻的关系，夫妇包括亲子的关系也会格外的蒙福。那接着讲到的是一生一世的 旅程，那这个婚约呢是在神面前所立下的，只要我们愿意尊神为大，来用我们的婚姻来荣耀神，神必定保守我们的婚姻能够长长久久，一生一世。人世间，没有任何一个约比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约，或者是说神对婚姻这样的一个约还要来的重要。我们跟房东签约，跟公司签约，没有一个约我们需要这样看重，需要这样持守一直到我们死，一直到我们老，只有婚姻。那无论各位你是在有没有在教堂里面结婚，你结婚的时候有没有牧师为你证婚，或者是你结婚的时候 信主了没有，或者你现在信主了没有，你要知道神对婚姻这一件事情，婚姻这样的一个约有他的祝福跟心意在里面。若是你愿意来持守，用一生一世来持守这个约，那可以看到神的祝福。那当然我们也承认这一路 走下去未必是天色常蓝花香常满，所以我们格外需要有一主一神的同在，让夫妻二人都有耶稣做我们的救主，作为我们的生命之主，让耶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那凡事一起回到主的面前，一起向神来寻求他的心意，寻求他的智慧，那只有这样才能够真的帮助我们的婚姻家庭来荣耀神。那夫妻两个人若是愿意遵从神对夫妻对家庭对婚姻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么他绝对可以发挥出神那个设计这样的心最圆满的一种状态。当然这是最理想的情况，我们的理性知道，我们的头脑知道是这么一回事，但是从我们实际的生活经验，包括从圣经的例子里面也可以看到，实际上我们并不一定能够完完全全按照这样的这个安排，神的安排来呈现。圣经告诉我们是因为罪的关系，罪影响了神原本创造设计那个婚姻的制度。就在伊甸园的婚礼之后，我们可以说好景不长，圣经很快的就把夏娃因为听信了神的蛇的诱惑，违反悖逆了神最初的命令，神的话语，那因此将罪引入到事件当中。那因着罪，人开始与神彼此为敌的，神要你这么做，但是你偏偏要往另外180度的方向去那样做。而且因为罪的关系，人总是受不住这个私欲，被私欲牵引诱惑， 总是想要跨越那个神的保护，跨越神的设计还有 创造的心意。我们会觉得哎呀，不必一男一女了，管他是男还是女，现在的潮流已经不重要了，也不用一夫一妻了、那样子可能会更新鲜更刺激，要我们一心一意彼此对待，哇好累啊！让这种一生一世的这个留在童话故事里面就好了，何必这样子忠心的来持守呢？那当然心里面不看重耶稣，不看重神的话语，不按照圣经的教导来遵从，那当然开始从夫妻的关系，从家庭里面开始就出了问题，那当然我们生养的后代也很难避免因着罪的传承所带来不好的影响。那这都是世人回应对神的这个回应，我们选择以悖逆来回应神的心意，创造的心意，那也因此所有的关系都被破坏，不但是夫妻之间彼此指责推卸责任，连我们跟世界，我们跟环境 原本我们是本来就是有事情要做的，神要我们管理治理这地，本来都有工作要做，但是因着罪的关系，我们必须要这个汗流满面才可以糊口，因为地也因着罪的关系受到了神的咒诅。那刚刚我一开始讲到，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有一位天上的父来向我们说他要我们明白的话。那在这边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同样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看到这位天父要我们知道，按着圣经所记载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历史，其实都是在向我们陈述人的罪到底可以带来多坏的影响，人的悖逆可以将我们与神之间的距离拉得有多远，那人因为罪的缘故可以做出如何不合乎神心意不讨神喜悦的事情。从家庭的关系，在夫妻里面亲子关系，都是因着不好好的照着神的心意去活，而带给自己带给家人那些很不好的结果。而且我们还会看到人时常就是这样执迷不悔，不愿意彻底，不愿意好好的真心的悔改，然后一错再错。这都是因着人和神的之间关系破坏了，不断的让罪影响产生造成的结果。那在这边我还想再给父亲们另外一个提醒，是夏娃先吃了这个果子，分别善恶的果子，但是呢神却是向亚当来就责的。当天起了凉风，那是夏娃已经先吃了果子，也让亚当吃了之后，神在问，神在呼唤的是亚当，在问的是你在哪里，这是指的是亚当。所以在创世之初，我们已经看到神是先造男后造女，有这样次序的不同，而且新约保罗也指出，以此来告诉我们男女之间是有区别的。那是因为神最早不但他是将，不但是先造亚当，而且同样也是先将这个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果子这样的一个命令，这样的一个嘱咐来交付给亚当。那是早在还没有夏娃出现之前，还没有女人还没有被造以前，神对亚当先有的吩咐。所以弟兄们，我们不能只要求我们在家里面的权力或者是地位要妻子顺服我们，而没有看到我们应当尽的本分，我们先要有的承担。神在创造的时候既然有先后之别，同样也有我们应当要承担的责任，我们不要因此而卸责。我们记得虽然夏娃先吃了那个果子，但是神却向亚当来问责的。那看到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圣经就在一开始创世纪的第三章就让我们看到人性的堕落，然后从很多的描述也可以看到人因着远离神所表现出来的非常黑暗的一面。但是圣经同样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的福音当中得着盼望，尽管我们面对的是怎么样黑暗的人性，我们有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堕落的人性，从福音里面我们可以得着希望。这也就是告诉我们，尽管我们是来自怎么样的一个家庭，就算是非常破碎的家庭，但是在福音当中我们可以重新恢复那个原来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吗？我想问的是，除了慕道的朋友之外，我也在问所有的弟兄姐妹，你仍然相信耶稣基督的福音吗？我是认真的在问哦。假如有人说，假如我们要去找一群最不愿意信福音，最不愿意在相信在听福音的人，是在坐在教堂里面的那一群人，他们最不愿意听福音，最不愿意相信福音，你会觉得很惊讶吗？是不是坐在教堂里面还是有些人对福音懵懵懂懂，甚至已经淡忘了的，已经不愿意继续相信的，然后坐在教堂里面，有没有这种人？当我读到福音书里面看到 那些宗教人士对耶稣的态度，对耶稣议论的方式的那种嘴脸，甚至他们要来质问耶稣的那种动机，然后再从保罗留下很多新约的书信里面的内容，然后要我看到，要我问我说，哎，教堂里面是最少听见福音，是已经不愿意再相信福音的一群人，那其实我会愿意相信。我们看到保罗写信的对象其实最主要都是给教会的，但是他有没有少讲福音啊？他没有少讲福音，在罗马书的一开始他就开宗明义的要把福音给说清楚，因为他是特派来传神的福音的，这福音是神从前借着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那当讲到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看到他的对象是为着罗马教会里面的人，那些为神所爱奉召做圣徒的众人，显然他知道那些人虽然已经蒙恩得救，但是他还是有必要把福音给讲清楚，希望他们听清楚了，好像当时在罗马的其他人来传讲。福音可以说是保罗整个生命他所有留下的书信最重要的核心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他再怎么强调都是要向人传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以他曾定了主意在他们中间不传别的，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不以别的夸口，只夸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无论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所谓了，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那这是保罗希望带出福音的信息，在罗马书第一章他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尽管今天你已经是基督徒的，那我还是认为有这样的必要重新讲福音给你们听。那我用的会是罗马录，那我会先从第一章这节经文开始，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那这个是神真实存在，是告诉我们神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还相信这样的一位神吗？你还会向人传讲这样的一位神吗？做父亲的，我们会和我们的孩子讲这世界有神的存在吗？当我们在和我们传孩子来讲这位神的时候，你知道你的目的是要让他认识福音吗？还是你只是让他在生命遇到困难的时候找一个可以依靠的神，让他知道考试考不到100分的时候可以向神求智慧，让他知道找工作找对象的时候去求一位神来帮助他，或者是当你在告诉他这世上有一位神的时候，其实你的目的是要让他清楚明白他需要福音。那这是信主的人在向人传讲这世界有一位神的时候特别不一样的。我们告诉人这世界上有一位神的目的是要告诉他们他们需要福音，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边让我们看到世人世界和罪的关系，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人，就是因为这个罪导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原生家庭破坏不和谐，夫妻关系不完美，亲子关系破碎，同样也会导致我们把自己的家庭搞得乌烟瘴气，都是因为罪的关系。所以各位弟兄，各位做父亲的，我可以在家里面家庭里面让我的家人知道我也是一个有罪的人吗？我也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吗？我亏缺了神的荣耀吗？做爸爸的，我们还会为自己的罪感到忧伤痛悔吗？我们还会为自己的罪在妻子面前在孩子面前求神的饶恕吗？假如不会的话，我们要小心了。 我们只是带着自己的自义一步一步走向灭亡，更惨的话，我们是带着家人一步一步走向灭亡。若是知道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么就表示我们还有的救，因为耶稣就是要来拯救罪人的，他就是要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的。罗马书五章八节继续说到，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虽然这世上有一位神，虽然人有罪，但是这边告诉我们神和罪人的关系，神爱罪人，神是爱，因着爱他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世上，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大有功效，能够偿还我们一切所需要偿还的罪债，并且算我们为义。有罪的人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所作所行的就算为义，只能单单凭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被称为义。那若要向人讲到神的爱，我们不能不讲到福音。若只向人传讲神的爱是要祝福我们，是要让我们得着保护，没有讲到耶稣基督的爱，那么我们不算讲到完整那个神的爱。罗马书六章二三节说到，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若是没有耶稣，人因着罪原本只能一直活在罪里面，并且承受永远的刑罚，也就是这边所说的死。因为有罪的人和那位完全美善的神是永远隔离的一个状态，这个死会造成我们在一切人际关系当中破坏，没有办法得到修复。但是相对的，若是我们回到主耶稣基督里，我们就能够拥有那个永活的江河重新注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从此和天父和好了。因着这样的和好，让我们能够重新恢复神创造的时候那个全新的生命，就是那个有主同在，有与永恒的神同在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我们能够有一个全新的视野，用一个新造的人来重新面对我们生活当中一切的人事物，一切的难处。那这样的恩典是神愿意白白赐给我们的，因为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已经在2000年前透过他亲自来到世上，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且三日后从死里复活完全实践了。耶稣他以复活的大能显明给世人知道，他就是那位独一的神，永活的神，他是不会死的，死亡不能拘禁他，罪恶的权势也抵挡不了他，他从死里真真实实的复活了。所以凡是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就必得救。这边讲的得救是包含做一个新造的人这样的一个得救。弟兄姐妹，面对这样的一位救主，我们只要愿意用信心来相信接受他，我们就可以白白的被称为义。只要我们生命当中有了耶稣，我们的生命就可以和他一样从死里复活，而且满有新生的样式。你相信的是这样的一位耶稣吗？你相信的是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吗？这边的经文讲到，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若是你相信的就是这样一位救主，若是你刚刚所听到的这些信息和你之前听到的福音不一样，和你之前所认识的耶稣不一样，那么你可以重新做一次认罪悔改的祷告，这是你自己在神面前向神表明的心志。你可以说这样说：亲爱的天父，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相信耶稣为我死在十字架替我赎罪，而且我还相信他从死里复活要赐我新的生命。我愿宣告从今天起，耶稣是我的救主还有生命的主，让神来掌管并且带领我活出丰盛的生命，并且我愿一生 对主忠心，讨主喜悦。罗马书十章十三节告诉我们，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当我们愿意用这样的方式向神承认自己的罪，并且相信耶稣的救恩，他能够完全彻底的拯救我们，那这是我让我们一生一世走在神的恩典当中最有保证的这样的一个祷告。若是我们真心相信了福音，我们就可以真正的成为属神的儿女。不但我们属神，而且神也属于我们，他成为我们天上的父亲。从此以后，我们应当对神的话语更加的顺服，我们不会对天父的话、天父的声音感到厌倦，而且愿更意更忠心的遵照神的心意来过以后的生活。那或许你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这样的福音，或者是你已经离福音越来越远越来越远，你和耶稣的关系已经受到你生活当中的其他的压力给影响，或者是其他的观念、世俗的思潮所影响给破坏。我希望你还趁着还可以补救的时候，赶紧的重新的借着福音看到神对你生命的计划，看到他要恢复你那个生命受造的时候那样他的美意。在座的父亲们，让我再对你们有一些提醒，我们真的需要信福音、活福音，而且传福音。我们要将我们所信的福音给活出来，并且将福音传给我们自己的下一代。若你想到自己的家人感到没有任何的盼望，当你回到家感觉没有任何的喜乐，你发觉总是带着公司的压力，在家中又找不到支持，你需要的不是别的，而是你需要的是福音，需要重新听到福音的信息，重新回到先回到神的面前。你要靠着耶稣基督那个复活的能力重新站起来。当你听见福音，你会发现原来靠着自己的力量、智慧、能力是没有办法得胜的。这就是福音要向我们每一个人说的，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得胜，我们需要依靠神，我们需要依靠那位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当然我们当中在座的姐妹、为人妻子的，你的丈夫他最需要的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很希望、很盼望他成为一个好爸爸、好先生、好丈夫，但是你应当最盼望的是他能够清楚知道如何因着福音而得着救恩。先让福音来拯救你的丈夫，让福音来拯救你们的婚姻，让福音来拯救包括姐妹你自己，我们都是需要福音的拯救。讲完前面两点，知道天父对世人的心意还有福音的信息，我想借着今天读到的经文，特别给父亲们一些忠固、一些忠告。申命记六章四节开始的经文是耶稣也引用，他提到大诫命的时候要我们爱神爱人，那当中也看到我们要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任何的时刻我们都要来谈论。同样以弗所书六章刚刚我们也读到的经文是我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这边儿女的惹儿女的气是指我们不要激怒儿女，不要让他们动不动就让他们生气，产生这个怒气。但是这不是因为我们要放纵他们，不让他们好怕他们生病、好怕他们生气，所以我们都不要管教、不是这个意思。这边的意思是可以从哥罗西书看得出来，你们做父亲同样他也讲到不要惹儿女的气，恐怕他们失了志气。之所以不要惹儿女的气，不要随意激怒他们，是因为我们不要让他们失去了盼望，不要让他们灰心丧志，或者是失去那个励志的一个动力。通常在可能在比较美国这边的环境，西方的世界比较喜欢、比较习惯听到人的赞美，其实是要拿捏的，就是不要无缘无故就赞美我们自己的儿女。 免得让他们养成一个很自负的心的认为，哎，我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哎，你们就我就可以得到了，然后呢，我就可以得到人的赞美，等着人来赞美我哈，这样不好，但是也不要像我们比较传统的华人哦，都很不敢讲自己孩子的好啊，在人的面前，哎，总要说我们自己的不好了，不好了，我的孩子不好了，好这样，那真的是会让孩子啊可能抬不了头哈，甚至真的就无形当中啊，让孩子失了志气哈，这个励志的动力，这些都不好。嗯，在这边呢，我还是让做父亲的看到哈，这些话特别是给做父亲的哈。其实以弗所书前面讲到的几节经文是让我们说，哎，你们做儿女的在主里要听从父母，爸爸妈妈都一起提到的，因为要孝敬你们的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等等。哎，可是到了这一节就特别讲到父亲，不是讲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当然在应用的时候我们是可以这样理解，但是实际上我们应该更多来思考为什么特别要跟父亲讲，实在是可以看到说神对父亲有他特别的意思，特别的意思。刚刚当然从最早创造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所以弟兄们，我们真的不能在家中只要求自己做父亲的地位要妻子好好的顺服我们，我们真的不能轻忽神要我们负上这个管教养育警戒子女的这个责任。那当然了，做妻子我们也不要忘着帮着丈夫，让他们记得思想起做父亲的这样一个责任，成为一个好的父亲。最后这边我想再分享三点，是我在预备这次的信息，在祷告当中神特别感动我，让要我跟所有做父亲的分享的。第一个是我们要爱主，要侍奉主，我们要让孩子知道我们是有主的人，我们要让孩子知道耶稣基督是我的主，是我的主，是爸爸的主。你要跟孩子讲耶稣基督是爸爸的主，因为你要让他们知道在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很崇高的对象，是你愿意委身，愿意舍弃，愿意让你看其他如粪土，这样的一位主在引导你，在引领你去侍奉他。你要让孩子知道做父亲的有时候不会表达，我们只管做，也不管小孩懂不懂，清不清楚，爸爸你为什么这么忙，为什么你公司忙，教会也忙。你要让他知道你是在侍奉神，因为有一位主在驱动你，要为了爱着这个家，爱着孩子，然后来做事情。虽然父亲很忙碌，但是当孩子看着你忙碌的时候，你要让他知道你是在侍奉神，无论是在教会的侍奉，或是在公司花时间，你要让孩子知道。而且将来有一天你要带着孩子一起侍奉神，有的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做这个去做那个，学这个学那个，但是有一个不要忘记的是，我们要带着我们的孩子一起侍奉。当他们还小的时候，可能在儿童部有一些侍奉的机会，你就鼓励他，等到孩子大了独立了，你可以带着他学着一起侍奉，将来你看着孩子，看到孩子侍奉神，那样才把你这样侍奉神，你跟神这样的关系传承下去。那这个是我给父亲的第一个忠告，我们要爱主，爸爸，我们要爱主，我们要侍奉主，而且我们要让我们的孩子知道我们很爱主，我们要带着孩子一起侍奉主。第二个，我们要陪伴孩子。圣经诗篇说到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我们说我孩子是我们的心肝宝贝，是我们的心头肉，但是神要我们知道那是他赐给我们产业，所以我们很重要，因着神赐的，所以有这个重要性。你看这边诗篇形容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勇士手中的剑对这个勇士而言有多么重要，同样儿女对我们来说也是同那么的重要。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是神所交托给我们做父母的管家的责任。那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陪伴在孩子身旁，让他们知道他们对我们很重要，知道他们最近生活过得如何，知道他们对未来人生的规划是如何。那这些假如没有透过精心的安排，透过刻意的陪伴，我们很难和孩子之间有很好的关系。可能我们在他旁边，他继续刷他的手机，我们讲话也是 解释有讲也没有讲到我们的彼此的心里面。在孩子还小的时候，也其实我们也是最年轻的时候，我们要花最好的时间品质在他们身旁。等到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空间时间，我们不要到了那个时候才拉他回来，哎，我小时候都没有好好的陪你。我们不要趁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们就多花时间。那另外做父亲的，我们要让孩子知道孩子对我们有多重要。不但我们从那边看到孩子对我们的重要性，我们要让孩子知道你对我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会这么说？我看到天父对圣子，圣父对圣子耶稣所讲的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两次提到都是在非常重要的关头，在耶稣受尽的时候，在耶稣登山显荣变出形象的时候，我们都听到。我觉得这是圣经里面给父亲最好的话，教导最好的话，因为是天父跟圣子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本圣经都在为耶稣做见证了，但是天父没有闭着他的口不说，最重要的时候可他让众人都听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在孩子们生命当中重要的时刻，我们不要缺席，而且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不要吝啬，不要闭口不言，这是我的孩子，我宝贝啊，我太爱他了，你看他多优秀。我们这种话不要吝啬讲出来。耶稣还不优秀吗？但是天父没有保留啊，这么多话在介绍为耶稣做见证，但是天父仍然说让大家都听见，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做爸爸的，你要知道当你愿意在人家的面前讲出这样的话，对孩子有多大的影响啊。我们不要在老师在面前说，哎呀，我这不成才，啊，这个家伙没有什么气候，这个不是他的问题啊，我相信他有很多优点啊。不要老是，我不晓得华人是什么问题啊，我们不要这样吝啬嘛，好不好？天父他都愿意这样讲耶稣了，我们应该可以从神的眼光看到神赐给我们孩子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优点，他的特质在哪里。假如你孩子真的不成才，不成才的是你啊，这个是天父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没有好好的管教，然后我们到处说他，哎，这个不够，不好，不够好啊，那其他的小孩比较好。我们不要这样子，我们自己要回到福音里面，先来看，哦，我到底是什么问题啊，阿爸天父，我是哪里出了问题，我管教出了孩子，我没有办法在人的面前称赞他个两句，好不好？做爸爸的下次有机会，特别是很重要的场合，让人家知道优秀啊，我爱死他了，这是我的孩子，我的儿子，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女儿，让大家能够看到原来神在你们家庭有这样的一个传承。因为你爱神，你喜欢侍奉神，你教养的出来的孩子有什么好 不敢拿出来向人家赞美给人家听。最后一个第三点，我们要和妻子一起同工，这同样也是很重要的。小孩子很精明哦，他常常在父亲这边要不到，他跑去问妈妈那边可不可以得到一点哦。所以父母亲一定要站在同一阵线，不要让孩子从小就在这个父母亲夹缝中求生存啊。同样我们也不要父母亲 always 是同一个阵线，我们不要拉自己的孩子成为爸爸一国，拉自己的孩子成为妈妈的一国，你要不要让这种关系破坏就在自己家里面生成，不要这样子。有的你看你爸啊，就是一天到晚往外跑啊，打球啊，是吧？或者你拉着你的女儿说，你看你妈一天到晚就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不要这样子做。夫妻二人 always 要同一阵线，因为夫妻是一体的嘛。我在我跟师母在大学的时候认识一对基督徒夫妻，我们称他为自己的辅导哈。当他知道我们怀孕的时候特别常常会给我们有小孩的时候常常会给我们一些 parenting 的一些经验啊。那这个人他这个辅导他们有两个孩子，那他跟我们说他在儿子面前呢都会抱着他的太太说，哎，你们不要跟我抢妈妈啊，这是我的女人，若是要比的话我一定比你们优先，他会先爱我，我也最爱他，你们不要跟我抢啊。其实就在无形当中，就在这个夫妻二人合为一体，而且怎么样，爸爸在 妈妈的心中有多重要，你让孩子看到听到妈妈在爸爸心中有多重要，多么不可或缺。你也要让孩子知道，从小他们在他们的眼前就是夫妻二人成为一体，他们 always 是在一起的。那等到他们长大，他们开始要独立了，要找朋友找对象了，要结婚进入家庭了，他们知道他们不用再去听传道人，不用再去听牧师介绍什么什么十全十美十全大补汤了，他们从小就知道了，我的爸爸妈妈这么样的相爱，这么样的互敬互重，那我在交往的时候我要找到什么样特质的人可以让和我一起组成这样的家庭。那这个很多的观念，很多的这个不是在靠我们回来再查经查原文才会懂的，才能够教导的，我们从小就活在孩子的面前。这是给弟兄们的一些忠告，真的不要轻看神把我们摆在家中做父亲的这个地位跟权柄。家庭呢是最好的门训的场所，因为没有一种门训的方式比生活在一起更来的有效。那只是我们在家庭里面这样的门训是最后带出来能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愿意忠心的依靠主，然后忠心的跟随耶稣的脚步，还是我们把他带成那个用老我在过生活，用 旧的生命在过生活的那副德性的那一种门徒。那这个是我希望每个家庭都可以来思考的。那若是这个礼拜主道帮我行，我们可以和妻子找到一个调整可以改善的做法，或者是拿一个计划来开始慢慢帮着我们调整家里属灵的氛围。那希望也借着祷告，然后愿神从这一周开始就帮助我们当中每一个人的家庭当中能够建立出更好的这个属灵的气氛。在我们当中的还在慕道的朋友，今天你应该更完整的听到福音的信息。若是你愿意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完全相信耶稣那个死里复活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你可以得着他的拯救。盼望今天就是你重生得救的日子，不要再犹豫有任何的迟疑，愿神他能够带领你走出那个黑暗，看到那个真正他的奇妙他的光明。那当我们已经接受耶稣为我们的生命主还有救主，那我们就要尽快的接受敬礼，让用这样的新的这个身份来过我们每一个日子。那也不要忘记我们要常常读经灵修祷告，然后和弟兄姐妹有这个团契的生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再一次为着我们能够成为你属神的儿女这样的身份向你献上感谢。主，愿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就是按着我们的身份，就是聆听我们阿爸父要向我们所说的谆谆教诲来，用一个顺服的心来遵从你所要我们遵行的每一句话语。也因着当我们愿意凭着信心跨出那一步，按照你的话语来过生活，来改变我们自己家里的时候，神啊，你就让我们看到那是何等蒙福，让我们经历你所要赏赐的这个福分。谢谢主，恩待你的儿女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